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哈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11号星期四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今天天气好到我也想要 do nothing。
哎，这么好吗？你那边天气已经很好了吗？
我这边天气很好
哎，我这边很普通，
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台北有这么大吗？
两样情，
常常这样子哎。
对啊，
哇，好，那怎么办？
我们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昨天晚上录了一集专题，然后
明天就会播了。
好酷哦！可以先小小预告一下吗？
当然当然，我自己很关注啦，因为太有感了。
是跟大家的爸爸妈妈有关，就是假设65岁以上的这个熟龄或者是高龄人口，怎么样过得很健康，不只是身体很健康而已哦，没有疾病什么的，心理上面很有幸福感、使命感，而且很有觉察自己的能力，可以跟家人、身边的朋友沟通，甚至还可以跟世界，就是这个社会有着积极的连结。这个是我们明天的主题，有办法做到哎，
真的是蛮，就是我所关注的意思是我心里面其实觉得真的做得到吗？但昨天访问完觉得，哦，原来真的有方法。真的有一套方式叫创意增龄，创龄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觉得在访问里面也学到蛮多智慧，还有跟长辈沟通的一些 mega 小诀窍。
对，
很推荐大家，
很推。你们明天有讲错，脑筋时序不好。你们昨天有留下来到很晚吗？
没有没有，因为录音室只到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刚好就一起撤了。
Okay.对，我们昨天晚上等于就是大集合，然后这个题目太酷了，所以推荐大家明天来听专题。
明天早上的专题，创意增龄 Creative Aging。
对
啊，我们好，今天的社群题是有的，今天社群题算是一个简短轻巧但蛮奇妙的一个主题。
他到底在干嘛呀？
很难想象耶，就是大家想象如果一个博物馆或是美术馆的员工他自己很想红，他就把饼挂在名家的旁边挂了8个小时。我们现在讲的是德国的一个真实事件，德国在 Munich 慕尼黑有一个51岁的博物馆员工。他就真的是很想要自己的作品被看见，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作品挂在毕卡索啊还有 Andy Warhol 的旁边放了8个小时，然后被发现就被开除了。
啊，被开除了！我觉得他心里因为会觉得说，会不会再不这样子做就来不及了？我的这个才华，我希望可以跟世界分享，我就放手一搏。那也是蛮幽默的呀。
对，就是这个心态很奇妙啊，心态让大家觉得啊，就好像似乎能够理解，如果是一个创作者想要被看见的心情。但是无论如何，
被 fire 了，对，
不行啊，对，那他可是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是大家有点好奇的。他经过调查发现是说在闭馆的时间啦，所以他绕过了安全维安人员的注意，他就自己趁闭馆的时候，把他的大概60公分乘120公分的画作挂到一个走廊白墙上面。可是凌晨挂的嘛，但是开馆不久就被其他人发现，所以其实有点惨，因为凌晨挂上去以后，那个8个小时有好几小时是没有人的，
对，没有办法看到。我就想说，他拼的就是，比如说他挂的这几个小时，大家一定会去毕卡索的画作前面看嘛 ，Andy Warhol 也一定会看这样子，所以就顺道看到他的画。他想象中是大家会辨识出他的才华，然后就会有这个伯乐说。这太厉害了，这谁的话呀，惊天动地，这是他想象的这样子。但后来事与愿违。
对啊，而且各个媒体的处理我觉得非常的聪明跟节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他的画像的照片跟评论。发言 连博物馆的发言人都说我不评论这个画到底好或不好，以免吸引任何的模仿犯。我讲的是模仿犯。好，模仿犯。所以根本没有人看到欸，
姑姑
就是不给他媒体曝光反而是最好的处理
好，那我接下来要讲就是很政治不正确的话，就是犯罪跟小偷也要学习，就是社群啊媒体啊，就是你看像那个这超级政治不正确，我们就当个玩笑听一听。
我懂我懂，但有其道理，因为他这一次就几乎像是没有
作业了，对啊，
他就被开除了。嗯嗯嗯，我懂你意思，就如果他要经营一个什么一个社群媒体，要记录下这个奇妙的事情，虽然还是不好，
对，
但是会留下一个 dent in the universe，
至少对吗？
对啦，就是退一万步言，好，这是今天的社群新闻，算是当做一个趣闻，可是它是真实事件，这是在慕尼黑的现代艺术陈列馆。嗯，好，那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题。
好，来吧。
我们四题国际题标题刚一上来，第一题就蛮有听友回响的，聊天室就有在讲了，就是马习会，几年前在新加坡发生过嘛，那这一次竟然是在北京，也就是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来跟对岸的领导者习近平第二次会面了，所以叫做马习二会。那对岸的媒体当然会写习马会。
嗯，
第一大题我们来整理一下，
待会可以聊一下。对，好，
对，那第二大题则是南韩的国会选举投票，现在看起来在野党的胜算非常的大，有哪些议题我们也整理进来放成第二题。第三题则是美国的通膨现在的情况是高于预期的，那接下来到底有没有办法顺利降息呢？好像又有点不太确定了。最后一题则是 TikTok 的新消息，他们要推一个类似专门要主跟 Instagram 打架的 app， 专门做照片分享的。那 Instagram 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有点紧张，因为 TikTok 的流量啊使用者数毕竟来势汹汹。好，那就先从马习二会开始吧。
好，大家有印象吗？2015年那个时候，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台湾，是在第三地新加坡，这两个人见面了，就是习近平跟马英九。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在电视台工作，然后这个我记得就是最精锐进出，就是最厉害的摄影大哥，然后资深的政治记者，然后也不只是台湾，全世界哦，真的都把这一次在2015年当时在新加坡的会面，就是很认真的去探究这个意义。那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见识到说，哇，原来跨国的采访报道可以达到这个高度。但是这一次，说实话，如果硬要相比的话，这一次两个人碰面的地方在北京，各个意味又往上拉了一个层级。首先，这个是我们要说国共内战，好了，这怪怪的，对，是国共内战发生以来，就是第一次台湾的总统，就是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在北京跟习近平见面。再来就是这个意味，其实我是觉得民进党不会太开心的，就是马上520哦，而且昨天是内阁公布的第一波内阁名单公布的时间嘛，然后520的正式交接前夕，就职正式前夕，就是马英九在北京握习近平的手，那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在干嘛呢？那就有很多政治分析，就是说其实马英九也在图他的一个政治上面清晰的历史上面的定位。因为说实话，我昨天想了一下，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什么啊？是就是卸任的前元首嘛，对，然后还有卸任的国民党的主席，那他就是一个前任的政治人物咯。那只是他在跟习近平碰面的时候，他重新有在强调了九二共识，然后他也有一个口误，讲到中华民国的时候，他赶快纠正了过来，有一个中华民族把他带过去。那他一开始先称呼习近平为总书记，就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后来自己也知道，这我自己说了，这个怪怪是我自己讲。他后来也改口，一直称呼习近平为习先生。然后最后我就是想跟你聊一下，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军公教家庭长大的，那我承袭而来的政治印象就是马英九棒棒，就是在我的家庭教育是这样。我妈妈常常说，就是她以前会穿着什么小热裤在 森林公园跑步，但森林公园跑步是非常健康，就是清新的，非常早期，
好久以前的事情，
好久好久以前了。可是因为我后来，我一路一路观察他，我也觉得他有一些变化，就例如说，昨天我看到他的一个新闻，他好像因为这一次的参访行程，会面行程蛮长的，其中他有一个行程就是到长城上面，他很慷慨激昂的唱歌战歌，对。然后而且长大了之后我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我就变化了嘛，我真的觉得以这个政治人物的缩影来说，真的是
我完全懂你意思，就是
很翻转的，对对对对，
现在看一些他的行为会觉得
对，是
真的，就是你刚刚用的词，
我妈妈当初介绍给我那个人吗？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他是怎么哈佛大学，
我觉得因为太复杂了，
对，
两岸的情况变化，对，可是我觉得很大的差异在我心里面看的点啦，就是新加会面地点的意义真的差很多。你说那个时候马习会选在新加坡，反而大家好像，好，我不能把自己推成大家，但是我自己至少感受上会觉得，哦，你们选择了一个第三地，好，那就是各方都有退一步。
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现在自己去北京见习近平，然后再加上习近平现在对台湾的态度。
对啊，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他已经在各你看疫情之后，然后最近还有这么多地缘政治上面对台湾的真的是造成的心理上面，然后还有实际上面的压迫跟恐惧感，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你去跟人家握手，那聊天室有人说有握到手我就放心了，
这个实在是不好评论，因为
深度的间谍要说啊，
大家不要
得奖过，你得奖过，
国中市长奖，
对啊，
当时的时任台北市长就是马英九，
对啊，你看他马市长的时期，大家小学生的时候、国中生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哇，跟他握到手很棒？
对啊，是很开心的、啊。那个时候的市长是非常青春、阳光、活力这样子的感受啦、
啊、不一样的，
对，这时代真的是一直在变。可是我自己的感受这一次也很强烈，因为
对对，
就像你说，疫情后马英九他有去过对岸，那一次我就觉得还可以，就是留下一个 legacy， 我觉得可以了。但是这一次直接去跟习近平见面，我想说是要谈什么？因为怎么形容呢？对，主要是好，是他们谈什么以外，应该说中共对外的宣传就讲得很大，讲成是台湾可以接受九二共识，台湾在接受以一中为前提的情况的九二共识下，前总统来跟习近平中共总书记会面，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了。对啊，那这个当然是以台湾角度觉得不是啊，哪有这个共识呢？
对啊，真的，
对啊，你说支持马英九这样做的人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主流民意。
而且多大程度可以代表台湾？其实我今天在准备这一题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评论，会说啊，两位主持人立场偏颇，所以我就硬逼我自己去想一下说，好，那马英九这样子做，或者是这样子整个局对台湾有什么好处？我还真的找到一个BBC 的评论，他都说呢，习近平可能可以用这一步棋，因为他现在做的很大嘛，说你看连那个马英九都来跟我握手了。去跟中国的人民说，你们可以再有耐心一点，不用对台湾的事情这么急，因为呢，我们还是
有
和谈的空间。对，没错，你看还有对话，你看对方又来了，自己说这个九二共识，中华民族呢，对，可以不用这么急。好了，好了，
对啊，对，我就觉得马英九这么聪明，怎么可能没有想到他这样是在帮习近平这样做，对内安抚呢？
对内安抚就是说，就不用对台湾这么急的进攻，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哦、你的意思是说，
对，
类似缓和出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所交代，所以
对
对于台湾的和平是一种贡献。
再拖一拖，再拖一拖
，in a way，
对对 ，in a way， 对 ，in a way，
哦，就 in a way， he's a peacemaker。Okay, 好，
他心动就是这样定义自己的，我必须要这么说，因为我看了很多次他认为说两岸要和平的前提是要有对谈，他一直以来的立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去唱战歌。
好吧，如果用这个角度解的话，就那另外一方反对方就会说委屈的和平不是和平。
对对对对，
那就继续还是继续吵下去，大家 对对啦，因为也不会说因为他一个出访就马上国内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发生什么立场，大家立场上的反转或变化。可是我觉得接下来就看大家怎么回应咯。啊，好，这今天第一大题啦，因为他们就是两边概念上应该都还是要互称马先生跟习先生嘛，对，可是也出现了一些口误，但是还是完成了这个会谈。
好，我最后讲一点点超级不负责任且超级无关紧要的政治，不是这种大局政治性。我觉得他这几年五官有一点变呢、欸。
哎呦，
你有发现吗？我觉得他身边，
我以为这是公开的资讯。
我觉得他身边应该有最厉害的就是医美啊，或者是这种健康保健的资讯成品，应该可以更好的。毕竟他当年是有多大的资产在那里，就是。好，就这样了，就这样子，
好啦，
就这样子。
好，第一大题结束了。来，我们接到南韩第二大题，还没发生，但是即将要举办的南韩国会选举，现在预估的投票率也非常非常的高，会是32年来的新高，而且预估在野党会压倒性的胜利。
嗯。那因为这个国会选举哦，就是已经各个电视台就是要进入了这个开票的工作，那很多电视台就已经在公布出口民调，那这个出口民调当中已经发生了，就是里面就发现已经有很大的结论了，就是大家开出来都差不多。那最大的在野党呢，就是共同民主党，那他一直以来都是大的在野党，所以媒体给他下一个称号就是巨型的在野党。那民主党呢，在254席里面的就是单一选区议员的席次拿到147席，所以就是执政党。那因为这些名字其实会时不时的感觉对我来说需要回来复习一下，那现在开出来的最新的这个结论也是这样。
对，我要更正一下，我刚刚讲还没举行，是昨天傍晚结束投票了，
对，
所以正在开票当中。
对，没错没错，
出口民调。那大家主要在看的是说这些出口民调的结果，大家看的是共同民主党的代表李在明，他就是刚刚讲那个巨型在野党，算是媒体现在看的获胜方嘛。他们跟媒体讲说会用谦虚的心来等待开票结束，就是虽然出口民调看起来是领先，但是还没有太骄傲的样子。记者也在问他说197席有没有可能会压倒性的胜利，那李在明他还没有回，就是应该是要等到结果再更确定才会对外公开回应。
那这一次大选之前，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复习一下早安新闻，其实讲了很多足够撼动全国，就是以韩国来说全国政治的大消息。首先最早就是第一夫人金建熙，南韩第一夫人金建熙收了一个 Dior 的包包，有没有？虽然不是很贵，
七万多块
，对。但是哇，全韩丑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已经做过专题，而且 follow 过蛮多次的，就是医师罢工潮。大家是。在南韩的舆论是反对医师的，那个情况有点像是你都已经赚这么多了你还罢工，然后大家会去靠拢政府。我是不是我们的专题当中也有提过，但有一个新的是我这一次才看到，就是也跟台湾很像啊，就是大的选举之前会有很多迷因啊梗图出现这样子。现在南韩在炒的是葱价，就是尹锡悦三月的时候去，
就是葱的价格
的葱的价钱，然后他去巡视一间超市，然后他看到一大包青葱的时候，他就说，尹锡悦说，我去过很多的市场，这个21块新台币折合下来是合理的价格，但是呢，其实当时的葱价都已经飙到就是21块的3到4倍了，也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民生的价钱。
哇，有种不知米价的。感觉在网络上传开来，所以也被做成梗图网络迷因。
只是几个看点啊，就是在这个大选之际正在发生或者是行塑选民意图的或者是倾向的事件。
那个葱的事情，我的影响力比我想的还要远呢，因为反对党还拿青葱变成他们的号召选民的口号，就是想要用这个概念就喊青葱，就是提醒他们的选民说执政者是多么的不知米价或是不知葱价这个概念。那结果选委会还规定说选民不可以带葱到投票所，因为它变成一个意向了。 只要带着葱，就好像在提醒大家说，你们要投给那个不知道葱现在多少钱的人吗？这个实在是蛮厉害的耶。
嗯，因为很有感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我那么爱做菜，葱就是我必须要有洋葱，
很日常的必备品。
对，蒜姜对不对？一定要备在。那我如果真的是有去生活购买的，我一定会知道那个价钱。那你不知道，硬说知道怎么这样子？
而且他所认知的是低于市价的，
对、啊、
对吧？就他看到便宜的就说、啊、合理啊，可是实际上人家早就已经必须要三四倍才买得到，虽然也没有到很贵，其实葱这样蛮贵的。突然讲完突然觉得葱四倍的话80块台币才买得到是蛮贵的。
欸，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共同点啊、嗯、就是好像这种民生以台湾来说是鸡蛋，然后以南韩来说这次是葱，可以酿出一篇风暴，
就是真的民生太有感觉了。
对对对，没错。
没错，对啊，那最后一个大议题当然就是南北韩的紧张关系。对啊，但是这一次却似乎没有变成他们主要在拿出来谈的、拿出来吵，不能讲吵，拿出来辩论的主题。似乎民众已经习惯跟北韩紧张了。等一下可以推荐电影吗？
可以啊，可以。你为什么现在推荐？
好，因为最近去看了韩国票房很好的电影，叫做《破幕》啦。那破幕看似是要就是很民俗哦，要把幕打破，因为我们不是常日常、啊、整个跳题感，但是还是讲一下，就是不是常听说风水说什么哦，你家祖坟风水有问题哦。那部片就在讲这件事，就是祖坟坟墓，
坟墓的墓，
就是真的是祖坟的风水，那有问题的话必须要把墓打开，就是破墓
改一下，
解决改运啊什么的。要祭改啊什么的，对，那这个看似听似是好像在讲很你说信仰面的，
对，
或者是民俗的事情，可是它非常多历史，
然后影射南北韩吗？
还有日本，
哦呦，
对啊，所以其实是切的蛮大的一部电影，但是拍成悬疑惊悚，然后有鬼精怪鬼怪的元素。算好看了，就是跟大家提一下。对，那拉回韩国选举，现在就是等最终投票结果出来，可是看来应该就是在野党获胜。好，第三题，
一直有金融市场都预估，就是今年联准会总该降息了吧？你鹰派了这么久，对不对？就是全世界都在看你激烈激烈的升息又升息，那你看各个数据，现在如果达到目标，是不是今年就会降息了呢？有这样子的预期心理，很多人也跟着这个预期心理去做资产还有投资上面的配置。但是呢，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疫情之后我已经习惯了，就是什么预测啊都。这最难做的行业就是预测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看到很多包括了消费者物价指数，然后还有市场上面的食品跟能源，就是这个是要删除的，因为食品跟能源波动比较大，就是核心的 CPI 其实是没有降下来的，就是没有到市场上面预期说会降到 3.7%。 然后我们刚刚甚至说的那个 core CPI CPI 的增率还跟二月份的这个增率涨幅是相同，它其实应该是越低降低它才是达到联准会的目标嘛。那所以现在上面最新的消息就是会不会搞不好今年一整年联准会也不会降息、
欸、
市场上面
之前的预测完全
不同，市场上面越来越多人 buy in 这种说法，就是或者是他们的看法也变成说，哇，降息搞不好不会很快发生，或者是根本联准会就是双手一撤不降了。那 我记得是 Charles 老师是不是有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其实联准会在做大的金融市场的决定的时候啊，他也会去参照就是现在上面市场上面的预期，因为他如果跟预期做出很大的差别的时候，通常市场会有恐慌，因为他会觉得说联准会是不是掌握过什么讯息，其实是大众市场不知道的。那所以其实现在就有一点点这样子，就是我们原先预期会有降息，联准会又一直不降，大家去看这些数据，然后觉得说哦，真的没有达到目标，那越来越多人也就相信今年不会降息，那就有一点自我预言的
事。我懂你意思，就是市场的反应会也会联动到联准会的反应，
对对对对，
所以联准会就很有可能今年真的不降息了。可是 年初，
对啊，
对，这个是当然要继续看。可是年初大家的预期是很乐观的，本来说今年也许预期联准会会降息六次，
嗯，
因为通膨数据在年初的时候是算不错的，和缓下来了嘛。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够。
嗯嗯嗯，那可以有一些时间点跟大家说，下一次呢联准会他们整个开会是在4月30日跟5月1日，但是呢这一场是大家几乎都已经unanimous 就是认为说就是不会动了。那再下一次的集会大概是6月，然后再下一次是9月。那现在预期就是如果真的要降的话呢，大概也是9月份这个时候。6月的降息几率也很低。
对，大大预期是往后推迟降息的时间表。我想到我们听友 Arthur 他有传到社团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有提到一个算语言上来说有趣的一个新词汇，可是对经济啊还有对民生来说也许不是那么有趣，叫做 vibe session。 vibe session、就是 vibe， 大家常在讲那个气氛很好的那种情绪感觉的 vibe、对，可是 vibe 加上 recession合在一起叫 vibe session， 意思就是一种情绪性的或是氛围性的经济衰退，也就是数据虽然不错，数据是漂亮的，可是民生感受觉得经济是变差或是生活变辛苦的。在美国这，我觉得这过去这一年吧，变成一个新词汇。那现在看到这个消息，更觉得哇，到底有没有办法把通膨抑制下来呢？要不然物价还有像你刚刚说这个核心物价 Core CPI 都是往上走的。那就会感觉啊，我平常要买的要吃的食物都变贵了，那薪水也没有涨那么多，所以那个感受会很强烈。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题，最后一题算一个消息，所以还没有看到实际上的推出，对吗？还是已经推出了？我们看一下 TikTok
一下
有新的 TikTok Notes。对，它的名字叫做 TikTok Notes，
分享照片，
就是笔记的那个 Notes。
对，
所以是让大家分享照片跟文字。
多年之前，哇，真的好多年了，可能2010年那个时候，就是台湾有分享现在我不知道 ，sorry， 我让重新组织一下。那个时候有一些创业潮，我有看到很多人会喜欢做就是 journal 类型的 app， 就是把自己的心情，然后还有照片，当时随看随想就可以记录下来。
像是 MySpace，、
对对对对，没错，你怎么知道？就是那一阵子，然后要做台湾版的或者是中文世界的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就是做不起来，否则现在市场上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很多了嘛。那所以我看到这一题新闻的时候是想说，哦，果真是要一个大的社群平台来做。对啊，
那可是大家就会想啦，就是 OK， 那 TikTok 要做这个 Notes， 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有谁？如果
是 Instagram 吗？
Instagram 当然是一个，另外一个是 Meta 推，也是 Meta 自己在推的 Threads 啊，也算是一种图文啊。对，可是看起来 TikTok Notes 它是比较偏向针对 Instagram 这种类型的图文，所以大家都，
那你比较了解，细分一下 Threads 的图文跟 Instagram 的图文差在哪里？
就是 Threads 主要的对攻击对象或竞争对手是推特啊，它是比较直线式的，让大家快速串文，短评，快速回应，所以它还是文字为主体，只是它也让大家可以贴影片啊、声音啊等等。对，但是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 Notes 看起来是要以照片为主。图像为主。所以它整个你说界面设计就会凸显大家的照片
视觉这样子。
对，
好像有点反过来，然 Instagram 它是先照片为主，然后进京短影音，
进京
短影音。那 TikTok 就是反过来，它先在短影音已经有这个市场霸主的地位了，然后再到 Notes， 就是现在他说照片分享的这个平台上。
对，那主要我看我们会继续这样那么笃定说 TikTok Notes， 虽然它还没真的推出来，可是大家已经讲的言之凿凿的原因是它已经把一些些在 TikTok 上面用户贴的照片说要转移到这个平台上面去，同步分享过去，所以大家就比较知道这个 app 的开发方向会是像是 Instagram。 可是真的是很有趣，常会感觉好几家东西互相抄袭或是参考模仿彼此的功能。你还记得吗？就是最早其实现实动态这件事情也不是 Instagram 自己原创的， 是从 Snapchat 开始的。
哦，对啊，一下就那个不见了，還在罵。对啊。
对，大家本来骂声很多，就是觉得说啊，那个好烦哦，那个限制时间一定要看，不看就没了。那个根本就会忘记
看。那就是我跟你说，我这么长起来，我一直自己的标签就是哦，我说我在报道科技，可是我发现新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通常都骂它，然后后来我就用它，就是我就是一个标准的，怎么心里有点抵抗，然后但是越骂越爱的那种。Clubhouse
是最真实的
，Instagram 也是，现实动态那个时候，
这样才是 real。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别人很早期哦在经营 IG， 我现在都后悔死，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他就是花很多力气在编辑现实动态上面有个贴图啊，
我自己也是会很晚才开始，
还花那个时间什么贴图，
就是一开始还有点看，所以要觉得说，
对啊，谁会看？
你们就去忙吧，
对对对，
之后他就下去了。就没有下去
下去的是我，对，就一直都这样。
怎么讲讲一讲好像在讲股票一样。好啦，对，总之就是一个 TikTok 的新消息，那大家就在紧张跟观望。
对，可是我看到这个的想法就是，你看聊天室 Cindy 也说，嗯，就放上去吧，都不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什么，你们自己就放上来了。意思就是 TikTok 这么紧张，他的资料，对啊，这么都不知道用去哪里，然后大家还说啊，来放照片吧，嘿嘿，
就是没在怕，就是要继续上传这样。
对啊，到底，
对啊，我之前倒是注意到台湾的数发部其实在谈说要有条件的去监管 TikTok， 要去限制 TikTok。但后续我还没有看到跟进的新消息，我觉得也可以来追一下。
嗯，欸，我跟你讲，我发现现在区分族群的一个关键字很有趣，是数发部。
嗯
嗯，之前的社会新闻案件是不是有一位大叔，一位中年大叔，他拿一把枪去那个轰数发部大门嘛？嗯，那我看到下面有超级多的留言是，哦，地方阿北发出第一枪，就是有勇气啦，什么。就是这种的，他们的认为就是数发部花了台湾太多的钱，但是他做的事情，嗯，可能比如说也太前卫，或者是他没有感，所以就觉得说，怎么我们的纳税钱这么大部分都是拿去数发部，我们要轰掉这个政府部门？
哇，
一部分的人是真的是这样子觉得的。那我们也常常讲说，你看现在有很多数位科技的挑战，欸，数发部做的这些有跟得上欧盟的潮流，
嗯，
所以很不同，这是两个世界，真的不一样，
温差很大。
嗯嗯，所以一个区别族群，数发部就变成一个关键字。
哇，
对啊，
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就是那个数位落差，怎么好像也体现在某种名义上，
对，
或者是名义族群上。
对对对对对，哇，
对，我这边数位落差要加个引号，因为不是平常我们讲的 digital divide 的意思，平常讲数位落差指的是大家数位能力的落差嘛，
嗯，
有的人擅长用科技用品，有的人是非常的需要帮助，那就会有一种数位不平等。
但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就是说他感受到，哎，数发部作为一个政府的单位，在花纳税人的钱的时候，
对，网络世界跟数位世界的作为，
对对 对， 对，其实
有用跟没用的那个有感度是差很多，
嗯嗯，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主题，准备要进全球串联的时间。来，欢迎大家举手跟我们分享所关注跟所在意的消息，欢迎大家也看看聊天室大家的感受。哦，有人提到数发部在花莲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当地可以使用低轨卫星的讯号，这就是数位部，嗯，有人讲数位部，有人讲数发部，
嗯，
数位发展部的工作。好，今天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举手，
没问题，反正我们每天都有多准备蛮多题的。我先聊一个无关大雅的，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其他备选题。就是刚才我偷拍了一家，嗯，不是偷拍一家，我偷拍了我们家这一只，他在听马习会的时候，他露出了一个非常凝重的表情，他很专心，就是在马习会这一章这一题的时候，嗯，我已经把po上
小单吗？
对，我们小丹他在听马习会的时候，他平常你也知道，他就会在早安新闻的时候看着我，然后自己玩球啊，嗯，然后跑来跑去
有上次早安新闻老公有一张经典美照，
对对对，跑来跑去自己很开心，然后自己玩球，然后冲过来跑过去。但是他刚刚在听马习会那一题的时候，他露出一个非常凝重的表情，欸，我就把他 疫苗把它拍下来。
他这么小，他认识马英九吗？
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有猫腻，他不开心。对，
所以有拍到。
大家可以去社团上面看一下，或者是看看社团上面其他人关心的新闻贴文。嗯嗯嗯，对。
好，我们持续整理的一些也不是社群题啦，就是有关注的议题，其实还蛮多的，包括可以延续昨天讲到美国的堕胎禁令，在不同州的情况，我觉得可以来讲一下这一题吗？算是一个整理吧。对啊，就是我们昨天因为讲到说川普他。讲说堕胎可以交给各州去决定，他不要再继续去力推高等最高法院，
然后联邦宪法这种的
层级的事情，所以回到州的层级各自裁定。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像亚利桑那州，他从1864年就有一个堕胎禁令，维持到现在，所以是100多年前的法令，
都不能堕胎，对吧？
对，160年了，都是禁止的，非常严格。就 Arizona， 也就是现在台积电所在的
设厂地方，
凤凰城。对，刚好啦，刚好在，没有什么关联，可是就是刚好。对啊，那想要强调的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算是美国出名的一个州，就是出名严格，对于堕胎禁令很严格的州。那这个州也变成了一个关键摇摆州。因为像以拜登跟川普来说，两边对于这个禁令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像拜登他就批评啊，他就说这是很残酷的禁令。
你在吗？
听得到吗？
你在吗？
突然听不到了吗？
我在吗？等一下。
你在啊怎么了？
好 OK
什么事？还好吗？
我一瞬间好像那个有一个真空的声音，然后我就听不到你了。OK 好我换一下。
好调整一下。
好，我换一下我们家的网路。
好。
好，继续。我刚刚听到
对，我讲到的是拜登跟川普对于这个州的立场跟想法就会蛮重要的。那我们昨天不是在讲说川普他在争取自己的空间吗？所以他当然最近是蛮也把这个当一个敏感议题啊，他就没有发表特别明确或是尖锐的言论。可是拜登就会去批评这个州的现况太过残酷。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美国其实已经越来越多的州他们去面对到这种生育议题，那会
大压力哦。
对，会必须有调整嘛，因为像亚利桑那州他禁止任何堕胎的你说手术，那如果去从事这样行为的医师或护理师最高可以被判5年有期徒刑。
很重欸。
是啊，是重，蛮重的罪。那亚利桑那州他的最高法院就裁定说可以执行堕胎禁令之后就继续延续嘛，他们就裁定说就要回到过去历史 的概念。那拜登他就批评说这样子很残酷，然后拜登就把矛头指向共和党，就说这是因为共和党他们在推的。对啊，
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会想到他的下一层复合的议题，就是好，就算现在允许堕胎好了，但是几周之内是允许的，几周之后不能这样，在医学上面是有认定的嘛，就是不伤害妈妈的这个前提。那可是在很多说信仰上面，或者是到底怎样算是一个生命这种认定，对啊，它是一个复合的议题，它不只是能不能堕胎，还有它如果能堕胎，它几周之内可以这样子做。OK， 然后几周之外你必须把他生下来，这还有他下一步要思考的。
对，
那以就是这个时间点什么的，大家记者也去问川普，川普他个人他是没有发表就是明确的答案的，而说实话也很难呢。
对，我刚讲的有点太让大家，我怕会让大家误以为说亚历山大一直都不能堕胎，应该说我们要回顾一下联邦最高法院是22年做出等于撤掉 Roe v. Wade 的那个裁决嘛，我们昨天也有讲到，就罗素韦德案，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非常重大关键的一个案件判决。所以在这之前，亚利桑那实际上是允许怀孕到15周以内的堕胎，所以当时算是还在一个合理范围。那现在法官是也因为 立即就有这个更新的裁决嘛，那法官就说要暂缓执行这个禁令14天，就还是要两周的缓冲时间，可是两周其实很快也就会过去。
嗯，
所以意思是现在亚利桑那州的最高法院裁定之后要回到像是1864年那个时候的状况。
有听得清楚的，对啊，刚刚你在讲这个。
对，因为它的意义是说当时的规定，那个时候亚利桑那还不是州，它是一个 territory， 是一个领土。
哎呦，这么早以前
的。对，这真的是100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什么？维多利亚时代啊 ,1864 年，就是英国那边还是维多利亚女王。对，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曾曾祖母嘛，对 的时代。对，100多年前。然后那个时候的规定是说，除了你要挽救妇女的性命以外，所有的堕胎都不行。
不准。
对，而且只要去执行手术的人就最高判5年。关5年。对。
所以亚利桑那是一个州，也不过就是这近代百年内的事情，就百年的事。
很多事都是这100多年来才发生。
对对，这句话讲太好了。
对吧？
对啊，
对啊，这100多年实在是人类历史变化很快的100多年。
因为你看我们自己的历史都超过100年了。对啊。I mean, 就是台湾。对。
是。
对。
对，这是我们也在整理的一个主题啦。
好，那还有一点点时间。今天制作人他也都给我们了蛮多的题目，像是在中国冲击 2.0。我们来聊聊这个好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他们有很多廉价的贷款，那所以呢企业呢就会，我们之前有说，如果中国的企业产能过剩，它必须在就是世界各地
找买家。
找买家，没错。那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这个，就是他们造成的冲击 2.0。就是首先企业生产东西，它可以再跟中国政府去申请非常廉价的贷款。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又有产能过剩，它必须要倾销，就在世界各地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战啊，或者是找世界各地的买家，这件事情去造成商品的波动。那这个情况就造成了现在华尔街日报把它命名为中国冲击
2.0。 China Impact
2.0， 没错。对，那世界各地去怎么说，去应对这个 China Impact 的方式，我们之前有讲过，比如说设计贸易的壁垒，就是针对中国，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接受政府补助的，然后反倾销的，就是设计一个阻隔点啊，就是不要让中国的商品以价格战的方式杀入各国，比如说欧盟就这样子做。那现在包括了巴西、印度、墨西哥这些新兴的经济体，他们要保护自己国内正在成长的年轻的产业啊，现在也加入了这种壁垒的行列。
我还看到一些统计数字，包括一个全球贸易预警组织，它总部在瑞士，他们叫 Global Trade Alert。他们统计去年从年初算下来一整年，世界各国的政府宣布了70多项只针对中国的进口相关措施。不是禁令啦，就是相关的一些规定跟措施。可是这个数字就呈现了很有它的代表意义，因为对比于21年跟22年，那个时候都只有大概50项。所以随着解封开放，那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一些进口措施的规定越来越多。
对，我觉得可以讲具体一点呢，因为我们之前有讲的是电动车嘛，例如说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欧盟跟美国其实有警戒心。好，那再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中国做出来的螺栓还有螺钉，印度对这个领域的产品反倾销，阿根廷对于中国制造的电梯反倾销，英国对于中国制造的挖土机还有也是电动自行车，就是 bike， 这个也是避免他们用非常廉价然后过剩的产品直接杀入。对， e-bike。
讲到这个，我想到你最近整理的小米电动车的事情。
哦，对啊，我们做了一个 reels。
对，
就是在讲说，因为雷军在小米的发表会上面发表一个车，然后他就自己我觉得啦，他的宣称就是这个是会碾压特斯拉的一辆车这样子。那结果因为毕竟才1分钟的 reels， 我就是把几个重点讲出来，就下面哇，超爆，就是在说这个小米 抄袭什么像 Porsche 什么像 Taycan 什么什么什么，就反正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不是小米他提出他们的价格是低的、
嗯、是不是？哦，对，很低，很有竞争力这样子。
嗯，很强调他们的价格极有竞争力。但是我自己在看整件事情的时候觉得电动车市场这样是不是不太妙，因为销价竞争通常是一个市场比较成熟之后才会出现的事情啊。可是现在电动车这个话题或是这个主题也才几年已经开始在销价竞争，而且之前 Tesla 也降过价。
对啊，
就是我们朋友们之间会互相有点嘲讽说谁买贵了或谁买在贵的时候
高点，这样
就很无奈嘛，就是通常被笑的那些人就是笑也是只能苦笑一下。可是我想说电动车已经开始降价了、嗯、是代表这个市场有那么成熟吗？
嗯，
是我会有点担心的。
你讲得很好欸，就是因为曾经那 Elon Musk 他都有可能不知道在什么状态之下，他都说如果车本身没有利润他都可以接受、嗯、就是因为他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不知道是不是 App 或是 Data 来赚钱，可是变成这样子，他因为最高就是比亚迪杀出来，然后现在又是小米杀出来，
嗯，
大家超生气的在那一篇，我很意外，就是吵成一团，而且很多简体字也来吵，因为台湾人会觉得说你这个有什么好讲的，不过就是抄这个抄那个，然后中国就有繁体字的人进来说那怎么样，我们也抄出来啦，然后车子也挺好的、啊、大概就是这样子这种。对，
我自己是抱着一个很 好奇怀疑跟观望的态度在看小米突然说要杀进电动车市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讲过啊，苹果都不做了，苹果都停掉 Apple Car 的开发了，
对啊，
对啊，
不做。
苹果这么有资源、这么有能力的公司都，那小米却很勇敢的进到这个市场。可是我觉得也会让大家担心的是安全性的问题啊。
对，
对、啊，
因为已经出事了。
对啊，
对啊，
嗯，好，所以忍不住从 China Impact 2.0 延伸出去了一下。
嗯，那这题最后再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好像看世界各地就是去禁止中国的什么电梯啊、螺栓啊、车子啊，还有 e-bike 啊，但是中国他去竟然哦，他去向 WTO 就是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去提出申诉、
嗯、
对、
嗯、
他说这样子你们对我不公平
哦，
对，他说这个你是排除中国的零组件或是产品，其实这是对他不公平的，这的确是要 take it to 就是这种世界贸易组织去仲裁的、
嗯、
这样，那他也真的做了、嗯、那我只是很好奇的事情是当国际组织做出决议的时候中国通常是不 follow 的那一个，
嗯，
那他现在自己出现问题他却又把这个问题去丢向了这种世界型的就是跨国型的仲裁组织，这是我的小评论。
懂意思，这个所谓新习近平讲的新值生产力就等于中国冲击 2.0 就是新值生产力的另外一个面向的观点啦，它所带来的就叫做中国冲击 2.0 嘛。对，可是各国到底要怎么样继续去跟它限制或者应对，那 WTO 会怎么判也都还可以再继续看。我自己的感受是你说零组件的产生跟制造还有出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有我觉得主要有问题的是其他事情吧。对，所以大家是有一种你说现在到底我觉得可以提出来拉高一个层级来想的是、嗯、到底世界各国有没有政治凌驾经济啊，就是会不会说这个考量过大呢，还是说也我这样切又太单一了。
嗯，各国有没有政治凌驾经济啊，
嗯，
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确切时间点就有或没有的答案，它一定是有的时候政治力它会比如说保护自己的产业，然后它这样子可以有更好的政绩，然后有的时候它需要让人民对经济上面有感，所以它经济上面需要做出调整，它、嗯，对啊，或者是政经本来就是一体的咯。
嗯，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因为中国有一个反应，他们就说哎，这样是谴责贸易主、嗯、保护主义的抬头，就是各国你们都这样子保护自己的经济，
嗯、
对于我们不公平。可是讲起来也是各国也应该说如果有好用便宜的东西干嘛不进，可是如果会冲击到自己国家的产业跟市场。
对啊。
对啊。 当然有这一层考量在。
有一点像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到底是保护国内产业，让每个人都有比如说一定的工资工作机会的这种大的政府，还是好你就放任在国内然后在对外的这个贸易也全部都是资本市场的原则去主导，有一点这种政府的权责到底在哪边光谱上的这种讨论，每个国家其实形态不一样，而且不同时期同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立场这样子。
对，嗯，好，那聊天室大家有没有什么
好
想法？
今天就是我们这一周最后一次的 live 了，因为明天就是早安新闻的专题节目。
是，我看到有一位听友有来参加我们 VIP 活动的 Vincent， 今天最后的串联。
哎，好啊，
对啊 ，Vincent 早安，
早安 ，Hello，
浩儿早安，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欢迎你。
你好，我是第一次上来的 Vincent， 但是我是长期
早安新闻好宝宝，
有
哎，是的，
感谢。
对，那我想说，既然没有人其他人来串联的话，我来讲一下，就是昨天晚上观察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那个统神这件事情的话，应该知道他最近有一些惊人的言论。
惊人言论，
对，那他讲了什么？我觉得在这边先不去谈，那只是。昨天晚上发生一件很妙的事情，就是阿苗他其实时不时他会有直播嘛，就是苗博雅，对，苗博雅，台北市议员苗博雅。那其实我们知道阿苗是一个非常逻辑清楚，然后就是非常善于就是去阐述他的那个理论的这个一个人。那昨天呢，他直播的后段尾端，大概在后面的结束了30分钟之前的时候，那统神就call in进去了。
哎呦，
对，吓到是不是？
对，
那统神call in进去之后，他们就开始，原本大家以为会吵起来，结果没想到就是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发展，弄到最后就变成那个统神呢就有点在被阿苗开导的状况，然后阿苗整个就是有一点对付了统神，说好，你看你今天就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造成大家不满，所以今天没有人在阴你，没有人在怎么样，那这个
是他自己要负责，对不对？
对对，但这个不是我今天看到的重点，重点是后来我就想说，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 YouTube 它有抖内机制嘛，
对，
那阿苗也算是就是蛮红的，我就好奇想说去 Playboy 查一下，就是阿苗抖内的状况，结果天儿啊，他昨天的抖内4月10号的抖内就 Super Chat 的那个部分啊，在 Playboy 上面可以看到，目前看到是 Revenue 是台币157,500，157,000就一天哦，昨天
单日
天儿，
对，然后呢，跟他之前比较起来的话，他之前的抖内大部分一次顶多在1万到2万之间，差
不
多
了，
对，那常常都是介于。对，常都介于1000到4000-5000，所以我觉得昨天在他聊天室里面的人，大家真的是就是终于看到那个有人出来好好的阐述这件事情，然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为什么发生这个东西，严重在哪里，统神他的论点的错误之处在哪边，其实都点得非常清楚。我真心觉得就是对这事情有追踪的人都可以去阿苗的
要去看，是不是？
对
okay,
Live， 然后后面那30分钟真的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觉得在跟一些可能讲话比较不理性的论述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第一个你情绪不能被他带跑，然后第二个你要很冷静的坚持住自己的那个立场，那这件事情真的非常不容易做，那我觉得阿苗昨天做得非常好，真的是教科书等级的，那大家也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就是用donate的方式来就是表达自己对他的、那個、赞同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看了 Playboy 以后很有感，对，
推荐教材，
哇，没错没错，
去学习一下。
OK， 谢谢 Vincent， 对呀、
啊，对，真的是时事议题的后续延伸，但终于听到一个算比较有正向意义的发展面向，我觉得是开心的。谢谢 Vincent。
你知道我听完之后，我有一个小想法，你觉得如果我们去开 Super Chat，
要经营，要经营，
对啊，
阿苗经营蛮久的。
哦，理解理解，好。
我们可以再找动眼神经聊聊，
对，聊一下，对对对，
对，
看我们15万是高标嘛，那我看看我们会不会从1-2000开始，大家，
小鹿真的很在意成绩，
我就竞争啊，我那个我们盖洛普优
势调查，盖洛普优势分析，
我第一个就是
原动力，好，我们来努力看看，谢谢今天的 Vincent 串联，
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路聊天，嗯，然后也谢谢 Vincent 上来最后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三十分钟。哎，我会想去看呢，因为太多人在讲这件事了。
有，
我要去看所谓大家说，真的讲的很有逻辑、很有道理的立场。
我要去学习。
对啊，
教科书。
而且统神不知道那时候的当下反应是什么。
哦，也蛮好奇的。
他几乎乖的像条，就是像只可爱的猫。对，
难以想象。好，等一下来去看看。
好，
那就谢谢 Vincent。我们明天的专题欢迎大家来听创意增龄 Creative Aging、怎么样增进跟家里面长辈的沟通，还有一些让生活更幸福的诀窍，我觉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明天专题见，那串联的话就下周一见，大家拜拜。